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主持人高杰。今天呢已经是4月17号星期三，今天有几个比较大的事情。一个呢是拜登呢今天是宣布要呼吁对中国的钢和铝祭出关税，同时呢他在演讲过程当中口气是非常的强烈，他们呢是说这，他说这不是，他们不是在竞争，他们是在作弊。他是今天在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总部去讲话的时候呢，批评中共方面以国家补贴方式造成了钢铁的产能过剩，并呢低价倾销全球。所以呢他说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正在调查中国在钢铁和铝制品方面的贸易行为，说如果呢去证实有反竞争行为的话，他呼吁呢要把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这个税从现在的 7.5% 直接提高到 25%。 今天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事情呢，是美国的贸易代表委员会正式宣布对一共是应多家美国的钢铁公司和工人协会的要求，宣布对中国的物流啊、航运以及造船行业提出301调查。这个事情呢是已经正式了，现在马上就提出调查之后呢进行听证之后呢就开始了啊，已经启动了。所以我们看到今天中共方面呢是美国这边白天宣布嘛，他是在半夜的时候就直接呢是发了声明，说美国一错再错，表示强烈不满，并且呢说要进行制裁啊，假如你真的启动这个301调查的话。那这个呢也是今天一个非常大的比较大的消息了。今天是4月17号，我们看到呢在马上进行大选之前，一共呢7个摇摆州，除了威斯康星中6个州，拜登的调查民意调查呢现在都是落后于川普，所以呢这些地方又恰恰呢是铁锈地带，很多都是汽车、钢铁等行业的这个大型的总部都在这里。所以呢为了拉选票，我们看到呢他现在开始启动了这一系列的调查，包括呢我们知道像这个新三项，新能源的三项，什么光伏啊、电动车呀、电动车和电池啊等等，这些呢也是要在他最敏感的这种关注的领域当中。耶伦的前一段时间我们看到他到北京呢已经是向中共呢进行这方面的沟通了，今天我们看到呢他动了，那边声明稿已经准备好了，直接就发了啊。这是今天的比较大的一个消息。今天的整个的市场呢我们看到基本上属于一种标普和纳指呢仍然是比较低迷啊，连续4天呢是下跌的。指数啊现在随着更多公司的这个报表或者收益呢它是下滑的哈，虽然今天我们看到呢市场相对来说没有那么的波动，但是呢整个的气氛仍然是比较受压的。还有呢就是基准收益率稍稍有点回调，昨天呢这个已经是比较高的了，也是从去年11月份以来的高点。那现在呢仍然处于这4个多月以来啊这个比较长的这一次。今天呢我们看到呢原油继续下跌，黄金也下跌。黄金是上涨哈，然后呢谷歌今天宣布裁员，特斯拉呢今天则是大跌，英伟达全部是大跌，芯片股全部是走跌的。本来呢开盘的时候哈它是有所上升几大股指，但是呢之后全部都回落了。芯片股英伟达是领跌的，道琼呢最后是跌了45.66点，跌幅是 0.12%， 报37,753.31。纳指呢跌了181.88点，跌幅是 1.15%， 报15,683.38，还是保持这种跌幅。标普500指数呢跌29.2点，跌幅 0.58%， 报5,022.21点。费半今天大跌了153.22点，跌幅 3.25%， 报4567.31。财报仍然是今天市场的焦点了，迄今为止呢大概不到10%，标准普尔500公司的成分股公司呢发布了财报，1/4的业绩呢都超过了预期。 今天呢，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股价大涨了超过17%。昨天我们也提到了哈，它的宣布的亏损呢收窄，好于预期，营收呢超出了预期，同时呢，他们摆脱了波音的飞机供应的这个问题，他们将去出租啊，Airbus， 那么他就解决了他这个一直迟交的问题，所以呢，他呢所有都是比较利好的消息。他的大涨呢，今天也直接带动了整个航空股的这个大涨。今天呢，还有是 J.B. Hunt 的运输服务公司大跌了8.1%，它也是它的季报的营收和利润呢都没有达到分析师的预期，所以呢，本月吧，美股的财报呢基本上就是推动股价上涨的主要的因素。那你要预期，如果你预期都不错的话，业绩都好于预期，那你就可以现在逢低买入哈，因为呢，目前的美国的经济数据仍然是比较强劲的，都认为呢，美国的经济是增长的啊，它可能会提振企业的这个利润。今天的像Traveler Company， 他们也是跌了7.41%，这些都造成了道琼的股份的下跌。半导体呢 ，AMD 跌幅呢也处于top six 哈，排了第六名。像 NVIDIA， 它都是芯片股，都是靠前的。剩下的一些公司，像我刚才说的大型的商业银行，他们呢仍然是比较稳健，而且呢今天呢大型商业银行也有一些线索，看起来呢似乎这种更高更长的利率呢他们已经适应了，他们自己的一些资本的私募基金呢开始进行到活跃的这个阶段，一会儿呢我会为大家做详细的分析。所以呢大型银行的稳健的业绩呢将会是成为本季收益季节的一个比较大的亮点。还有呢，昨天我们就提到的这个荷兰的芯片制造商 ASML， 它的季度的订单呢远远低于预期，所以呢股票今天它也是领跌的。这个消息呢其实也是凸显了芯片制造在未来呀探索过程当中哈，就是芯片嘛，他都持着一个比较谨慎的态度，他们自己的光刻机是非常的复杂的，但是呢他第一季度的订单是不如预期值的。现在呢到三月底的第一季度当中，他的订单总额是36亿欧元，约合38亿美元，是2020年以来的第二低哈，就是订单差了很多。上一个季度在去年的第四季度的时候 ASML 的这个订单是创下了92亿欧元的历史新高，所以过去的六个月订单呢是非常非常强劲的。这是订单不够哈，它今天的股价大跌，但是大家要注意啊，那公司所传达的讯息是它的增长计划还在按部就班的进行。他说他们今年的下半年只要维持到每个季度获得40亿欧元的订单，就可以按照他们预期的这样在2025年实现350亿欧元的收入。这个目标是他们在2022年提出的一个积极指导目标的一个平均值。这个也是我们知道这个芯片半导体股啊，它是整体的销售额在去年都出现了下滑，所以呢除了中国之外所有地区的芯片制造商都是谨慎的进行下单，因为整个的购买力是下降的，只有中国想买又不卖给他哈。那么现在呢 ASML 也是被禁止向中国出售它大部分的最先进的这种设备，它第一季度呢它有49%的设备的销售额是来自中国。你就看到了哈，第一季度的销售记录哦，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还不如订单不多，但是其中将近一半儿销售额来自中国。所以这件事情可能会一个2024年对它来讲呢是一个过渡年吧。明年呢它的客户扩大销售额呢也许再会去上涨啊，这是一个比较大的消息，它是一个行业的代表，跟大家呢去说一下。今天呢像德国公司阿迪达斯也发布了超出预期的业绩的报告，之后股价是上涨的。路易威登还有它的一系列的这个集团，他们的财务更新之后呢也是上涨的。 特斯拉继续下跌，今天呢跌了 1.1%， 收盘价报156.9元，市值呢已经跌到了5000亿美元的下方。上一次呢是在5000亿的这个时候啊，是2023年的4月26号，也就是一年前啊，四月，当时呢是不到5000亿，现在呢是过了5000亿之后呢，这是一年之后再次走跌。它最高的市值的记录是2021年11月4号创下的1.24万亿，现在呢4951亿啊，差了快三倍了。股票下跌，这是今天我们看到的。那么国债收益率呢，今天也是走低，十年收益率呢，今天收在了4.657%。也是从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的收盘的水平，在昨天啊，这个数字 4.657 是昨天，是从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今天呢回调了一下，是 4.587%， 但仍然是今年的处于top 3的这样一个位置，第三哈，它是在排到第三，还是比较高的这个位置。今天呢美国联储发表了叫做景气状况的褐皮书报告，他这个报告是说美国的经济略有扩张，但是企业转嫁成本的难度开始上升。他是数据是在2月下旬以来啊，他是进行的这样一个描述。消费者支出总体上几乎没有增长，但各个地区和各个支出类别的报告差异很大。这几份报告都提到了可以自由支出的数据呢，美国人呈现疲软的状态。消费者对价格的敏感度仍然很高。另外呢，他的报告当中说，最近几个月呀，企业将成本上升转嫁给消费者的这个能力已经显著的减弱。那么报告分析呢，就会导致企业利润度的下降。数据是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在从4月8号到之前所收集的信息所编制的，包括对12个美联储辖区的商业状况的数据以及呢数据的分析报告。今天呢，纽约美联储呢也预计说，美联储可能会在2025年来停止缩表。他预测呢有两种情况，美联储可能在2025年年中或者是年初结束缩表。银行准备金余额呢将在次年降到2.5万亿或者是3万亿美元左右。我昨天吧，是昨天给大家分析了，对不对？它现在的它的这个 balance sheet 上面呢，资产负债的规模现在是将近7万亿哈，最少是6.5万亿美元左右。然后它到明年要打算降到2.5万亿或3万亿哈，那么速度呢已经开始放慢了，现在已经开始放慢了。如果按照现在放慢的这个速度，得需要130多个月才能完成它这个归零哈。那到明年呢，他说要争取减半，能不能做到呢？咱们就观察吧。在昨天我们知道美联储鲍威尔他的讲话呢非常的鹰派了，而之前呢他是一个比市场乐观的多的这么一位联准的主席。那他这种转鹰呢，直接降低了市场对今年降息的这种压注。他昨天呢就在说，最近的通胀数据说明啊，我们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对降息有足够的信心。他说呢，从去年年底通胀率快速下降之后，美联储在通胀方面缺乏更多的进展，如果物价压力持续的话，可能在必要长的时间里维持利率不变。也因此我们看到呢，各家整个的投资市场全部呢开始调整了他们对降息的预期。像瑞银在今天他们就说，美联储今年将被迫降息，预计呢到今年年底十年期美债收益率最终会回落到 4% 以下。他说美联储最终不得不放松货币政策。尽管鲍威尔昨天发出了这样一个警告啊，就是叫做 more higher longer 啊，就更长更高。瑞银的这个分析师呢是在今天的报告当中说，他说认为呢降息被推迟而不是被取消，他们还是预计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年底达到 3.85% 左右，现在是多少？ 4.66%。那花旗银行呢则是非常的乐观，他还是预测美联储呢今年将降息5次。他几乎呢跟华尔街每一个啊这种 整体的主流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他在赌，真的在赌啊。包括花旗银行他们是怎么认为的呢？他说仓促的做出这种判断是错误的。美联储呢仍然担心经济增长意外强劲的势头可能会停滞，所以呢这个他们的两位分析师维持美联储今年降息的预期。他说呀，政策的制定者急于抓住任何通胀放缓或经济疲软的这种迹象。短期内呢，股市的交易呢会在震荡，但是呢，任何地缘政治的事件都会可能造成油价进一步的上涨。主要的不利因素呢，就会让美联储政策预期的定价呢都赌啊，压住美联储呢会偏向鹰派。但是呢，他说我们认为美联储鲍威尔今天没有采取更多的措施来减缓这些担忧，也许他是故意的哈。市场正在质疑。也有的呢，一些投资分析师呢认为，伊朗和以色列的紧张关系呢抑制了风险较高的这种压注，市场已经消化了，降低幅度呢低于预期的这种前景啊。年初的时候要说六次的，他鲍威尔他自己都说有3次，现在呢市场的压注呢是2次哈。如果呢保持这样的情况，我前天给大家讲过，那这种更高更长的利率呢，它会对股市会带来一定的压力。因为你想啊，债券的利率上来的话跟股票的收益差不多，而根本就没有风险，那谁还会去买股票呢，对吧？那这也是呢目前呢对股票市场带来压力的主旋律之一。那现在呢随着这种国债收益率的上升，那显示着呢股票的这种价格呢已经是越来越高。目前呢在过去的一周当中，一个被叫做股票风险溢价的关键指标已经呢开始显示哈，触及了20年以来的最低的水平，就是标普500指数的收益率和10年期国债收益率的中间的差异呢是越来越低。那谁还去买股票啊？股票随时都有跌，对吧？那我去买一个国债啊，这个6个月的、1年的、10个月的、9个月的，对吧？你去买去吧，那多稳当啊！所以呢，分析师呢就在说哈，现在呢有和债务的这种和交易相关的债务成本比较高，那么大家意识到呢利率不会很快的上升，也促使了企业呢进行交易。这个呢一会儿我也给大家做详细的解释，那就是大家真的是对这个6%啊等等的这个利率，包括呢美联储可能不会马上降息，越来越适应了。它这个因为拖得太长了，已经都2022年开始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了，那你总这么去拖下去，大家都等着你降息，所有的经济活动或者是贸易私募资金的那种并购的一些东西呢都在放缓，大家谁也不想锁定一个3年5年的这种高的商业利率哈，大家都等着降息的再去做。但是现在呢看来大家已经适应了，反正你不降我该做做吧。所以呢现在呢就是很多交易被搁置了之后呢，现在又开始发出了2023年底的降息的信号，然后又不得不去控制，又说不涨了，反复无常的这种情况。在这种投资公司当中，它未来有数十亿美元的这样的一些资金，所以呢银行啊，投资银行当中现在出现了大家交易开始恢复的这样一个现象，也呢把它说称作叫做投降了，就是我玩不过你美联储了，我们该干啥干啥吧，等不起你了。所以我们也看到呢，在过去芯片股啊一直是股市当中最受欢迎的板块，也是带动了美国股市最强劲的板块之一。可是呢现在呢最近啊，我们看到过去这一周左右表现得非常不佳，费半的半导体指数呢今天下跌了 3.3%， NVIDIA 呢下跌了 4%， 啊还有刚才我提到的 ASML 等等。所以呢这就是今天我们市场的这个整体的市场的一些情况，所有的这些东西仍然是和联储的政策利率还有企业的盈利两个最主要的主旋律密切相关。但是你说这个情况呢市场上总是有不同的看法哈，刚才我提到了市场很悲观，华尔街说你还要降5次，然后呢现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利率货币市场的交易员他们在做一种反向的压注。那么如果压注什么呢？他们是说压注呢就是美联储今年还会降息啊，他们先去压注他还会降息，而且是抢先去降息。他们假设啊说美联储在11月美总统大选之前，它就会提前降息，并且呢，比之前降息40个基点的行动会更为激进。 那如果他们赌对了的话，那么他们就会大赢啊，他所以就买了很多这种期货。那这个反向压注和目前的整个市场的这种共识简直就是背道而驰。美国的经济强劲，通胀高企，所以整个的市场对降息预期的这种调整都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债的暴跌，已经推动了两年期美债的收益率本周一度呢已经破五了。那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看到呢这种反向压注哈就已经开始创下了记录。今天呢周三这种定位还大幅的上涨，又有新的压注进场啊、这是蛮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所以它是有这种大选的因素的。那大家都知道，在这个在任的这种政府，他是不想在大选啊，明年大选之前让经济搞得太差，股票太差，所以呢都已经加上了这种大选的因素在里边了。你也不能说它不对，所以你看这个很有意思，大家就在压住你 Fed 必然会在那个时候做一些动作，包括我们今天所提到的拜登他现在做贸易战，对吧？为什么？你从现在开始走了所有的法律流程的时候，那正好呢在9月、10月之前他要去真的去提高关税，只有这样的话他才能够在美国的这部分，在整个的摇摆州当中，他的选票仓全部呢去赢得他的这种选票。目前呢提出301调查的这个要求公平竞争的这种调查，全部是来自于美国大工会啊，全部是来自大工会，他们对美国的贸易委员会提出来要进行301调查的，这些就是民主党的票仓啊，这都是工会。所以呢这个市场在今年呢大家都要去考虑哈、这样一个情况。昨天我们也在提到，他们有分析师说在这之前股市可能回荡一个20%-30%，然后呢大选之前起来之后呢再会大跌啊，这次大跌呢可能是史诗级版的80%的这种回荡啊，说什么的都有。这是很有意思的啊，我觉得今天呢看来呢这个期货人家是真金白银的进行这种压注了哈。今天的美油啊周三跌幅均超过3%，本周到现在一共是三天美油布油下跌幅度都超过了 3.4%。纽约的 WTI 期货原油五月交割的呢是跌了2.67块，跌幅是 3.13%。每桶报82.69块。布伦特原油呢六月交割的呢是下跌2.73美元，跌幅是3.03%，每桶报87.29块。基本上哈就是油价呢开始把之前对战争的这种担心啊一直高涨的这个似乎给挤出这个一点点水分了。包括呢加沙冲突这种持续的紧张局势，以及呢现在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的风险哈已经在之前啊得到了体现哈，这是市场上的这样一个分析。今天我说的错了，刚开始哈，纽约黄金是小幅下跌的，跌了0.8%，结束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上涨。但是呢，即使跌了0.8%，仍然处于历史的最高水平。现货金价跌了0.2%，每盎司是2376.39块。上个周五的时候呢，现货金价是创下了2431.29美元的这个历史的最高的记录。现在呢，过去这几天连续3个交易日不断的震荡啊，都在2400美元的这个下方。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呢，跌了0.8%，每盎司报2388.4块。这个现象哈，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基本上我看分析师呢是在说，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继续支撑着黄金，如果局势升级的话，金价很可能会向2500美元区呢前进。这位分析师是芝加哥蓝线期货公司的首席市场策略师，他说只有央行啊停止购买黄金，或投资者的风险偏好的回归，金价呢才会走低，还是吧，说白了就是金价还会持续啊维持高点，并且呢去走高。今天我们看到呢这个白银也跌了0.29%啊。本来呢这一段时间铜还在涨，哎呦铜的期货又涨了0.87%，还是在涨。黄金这个我多说一点哈，就是黄金呢在今天的美英国电讯报的国际企业版呢，他们也有一个报道说一股神秘强大的力量正在席卷全球黄金市场，在暗处呢进行操作。 在伦敦金银市场或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上都看不到任何正常的足迹，散户黄金投资者并没有成为买家。 ETF 黄金基金呢，从2023年12月以来一直在萎缩，但是呢，金价已经突破了每盎司$2000左右的四年的大关，从2月中旬以来以抛线的方式上涨，并呢在4月11号触及了$2431的历史新高。所以分析师说呢，有人正在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阴影升级做好准备吗？他说这个不是西方的机构，这是一个财力雄厚的庞大的玩家，从来以前没有见到过这样的购买行为啊！这是一个资深的黄金交易员，现在呢任 Metals Daily 首席执行官叫做 Norman， 他呢说了这样的话。现在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美元走强，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上涨了70点，美联储强硬的鹰派等等不利的因素，黄金价格呢正常应该是走低的，可是呢它现在在不断的在攀升，说这种混乱呢通常会给黄金带来麻烦。所以这位 Norman 呢就在说，无论是谁或者不管他们是谁，似乎呢对这么高的成本根本就不敏感啊，就是黄金已经是历史新高了，还在大量的买入。他说央行啊不会这样去做的，他们是根据呢伦敦的基准进行购买，而不是根据价格来去追逐。而且呢，金价的反弹全部的这个时间点是在场外交易市场进行的。虽然中国央行已经连续17个月增加其宣布的黄金储备，但是呢，全球南方国家逐步从美国国债和欧洲债券转向投资组合的一部分。他是分析呢说，中国和俄罗斯等这些独裁轴心国呀，他们自己呢总是让美元，他会遭到美元制裁嘛，总想摆脱这个美元这种体系，所以在俄罗斯外汇储备被冻结之后，这些国家呢会觉得把资金放在这种美国或者西方证券当中是不安全。但是呢，这个规模呢也没有那么大哈。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各国央行二月份净购是18吨黄金，中国占了12吨，哈萨克斯坦和印度6吨，土耳其4吨，部分被俄罗斯销售呢所抵消，基本没有什么改变。中国呢是一直在购买黄金，但是呢这些都不可以足以解释价格飙升的原因。这些分析师呢说，他们会从两个方向来解释这个谜团，一个是地缘政治的，一个是金融的。三年以来地缘政治我们都知道了，俄罗斯、中国和伊朗显然在勾结，互相伺机的利用，这三个国家都培育了好战的超级民主主义作为政权生存的手段，并且致力于在机会之窗关闭之前利用自己的优势来对抗极其自满的西方国家。三个方面的威胁都到了危险的关头，尽管存在着明显的威胁，但是现在没有一个主要的民主国家将它的经济呢置放在这个战时经济哈，都没有。所以呢，西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失手了，或者更糟糕的是，西方正在阻止乌克兰攻击俄罗斯的石油设备，因此今年夏天克里姆林宫致命的一击就敞开了大门。普京的军事付出给伊朗带来了底气，变得让伊朗啊石油涨价，他们也开始有钱了。美国的总统拜登非常担心汽油价格上涨，以至于他对制裁的解除也是视而不见，任由伊朗呢随意出售原油，这就让德黑兰能够在中东呢推进他的棋子，现在又冒着对以色列进行直接导弹袭击的这种风险。第三只鞋子呢尚未落地，就是中国知道西方已经耗尽了试图遏制另外两场危机的军事装备库存，中国可能没有比现在更好的时机来扼杀西方先进半导体的供应，然后呢将其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民主国家对此将如何回应？所以黄金专家呢强烈的怀疑中国是购买激增的幕后黑手，通过国家控制的银行和代理人建立了用于战争的金库，但其他人也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经历全球秩序的根本性的动乱，而美元化的金融体系最终将不再一样。还有庞大的债务，美国还有庞大的债务哈，我把这个呢跟大家去说一下吧。所以他们呢是在压住啊，中国正在为地缘政治局势和货币混乱做好准备。难道要打仗吗？所以 中国本来已经是不断的在购买黄金，他现在认为这个神秘的买家背后的推手，也就是说他用很多的空壳的这种方式还在购买。说白了，那这个呢，我也给大家详细的去说一说哈。这篇文章呢是，来自于英国电讯报哈，英国电讯报国际企业版，这是大家都在看地缘政治的这一部分。我们呢稍事休息之后哈，我呢就给大家讲一讲刚才我们讲到的银行啊等等，他们呢都已经开始对高利息呢开始举手投降，有一些业务啊拖不起了，该做我们得做了。今天的摩根的他们的这个投资的高管呢就在说，我们得做点什么了，没有办法再这样等下去了。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我是高杰。我们来看一下摩根史丹利的首席执行官 Ted Pick， 他呢是说企业董事会啊已经沉寂了三四年了，这种情况是不可以持续的。现在银行家们对那些因为过去呢融资成本过高被冷落的这些交易客户建议啊，他们归为以下几点，但是最终的一句话，习惯吧啊，高利息呢要成为未来一段时间的常态了啊，习惯就好了。华尔街的投资银行啊，在过去哈一直是经历了长期的这种放缓，但是今年第一季度，哎，终于看到了他们的业务活动开始回升。华尔街五大银行在安排股票和债务销售以及并吞咨询方面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合计增长了27%，达到了2022年第一季度美联储开始加息以来的最高水平。因为呢，美联储一直在迅速的加息，利息的高昂啊，导致许多交易呢大家就被搁置了。然后呢，当美联储发出在2023年年底要降息的信号之后，现在呢又不得不控制市场呢对今年降息的预期，从多达6次的降息降到了现在2次，甚至是0次。所以这种反复无常的情况根本就不利于公司未来呀，这些投资银行里边手里这些要等着拿融资之后投资有数十亿美元的这种庞大的资金库，现在呢如果要更高更长，利率在短期之内不太可能大幅下降呢，那银行的客户现在开始举手投降了。所以呢，摩根史丹利的首席执行官 Ted Pick 呢就在对分析师啊昨天说，我们这种情况不能再持续下去了，他们需要动起来。利率快速上升的挑战是紧随着全球就是疫情之后这种出现的。现在呢这种较高的利率已经基本上被大家呢已经很好的消化了啊，这是要动起来啊，就是说不能在企业董事会你们待着不行了啊，赶快动起来。那高盛集团的首席财务官呢，他在周一的时候也在说，随着高负债公司的借贷开始回升，这些发行对私募股权交易商来讲呢，资本成本啊已经开始容易观察了。他是说呢，这将释放这些资本的能力，让他们能够开始定价和安排交易。那么这个呢也是说服客户现在是进行交易的好时机，也符合投资银行的利益。但是呢为什么他能说服呢？他们是用历史的这个原因啊，就说利率的水平本身并不总是交易的这种障碍。Dealogic 的还有美联储的数据，在零利率时代之前啊，也就是2008年次贷风暴之前，美国并购交易额的峰值出现在2000年一次和2007年，当时的联邦基金的平均有效利率分别是 6% 和 5%。 如果那个时候在美国买房子的您，大家还记着哈，我们那个时候的30年的固定利率是多少呀？大概都是5点多，对不对？哪怕是自住房。所以呢，我们看到呢，今年的第一季度啊，高杠杆公司的融资市场的活跃度呢，终于有所回升了。而且呢，它都不是新的交易啊，不是说，我现在有一个新的目标了，我们要对它进行收购或者是合并，是过去他们过去的一些老的 case 哈，或者是一些已经被叫停的这样的一些并购呢开始活跃了。这就说明呢，这种借款人开始对现在的高利率呢表示一种接受了，而且呢他们会不断的呢去寻找短期内波动的这种低点。数据显示2024年今年啊 定价已经锁定的呢，大概超过3500亿美元的这种贷款当中，90%它叫做机会贷款，都是用于再融资或者是重新定价，就是 renew 啊。然后呢，它都是前段时间已经利率不是很低了嘛，所以都开始进行活动了。那最近又涨起来了哈。所以呢，现在呢就说明啊，这个债务投资者呢，他已经渴求呢去购买了，也不担心呢信贷的这种风险了。那反映了呢，可能这利率啊真的会保持高位啊，因为呢现在美国这种强劲的经济的这种数据哈等等。那么这就是今天一个市场的情况。那么如果这个情况成立的话，很有可能私募股权公司呢从现在开始啊，它有能力将更多的资金投入到新的交易当中。随着，因为为什么它要有这种交易的紧迫性呢？它潜在的收购目标的这些公司股价在不断的上涨，而且呢许多的基金呢，他们你要去收购一个东西的话，一般都会成立一个基金，有多少个股东哈、把这钱放进去。那这个基金成立之后呢，那年限也都越来越长了。私募股权公司呢需要调配资金，并且开始产生更多的费用等等，这都是各方的一个重大的强大的这种动力。所以未来几天呢，投资者啊，我们的市场会听到更多的私募股权基金经理的季度报告。但实际上呢，现在像高盛啊、摩根史丹利啊，这两家都是这种并购交易活动非常相关的这种投资大的银行，他们从财报公布以来呢，股价都是表现的相当的不错。那这就是刚才我所提到的，大的投资银行业绩表现的相当不错，这是一个不错的利好的消息哈。文章的最后呢，有一句话，他说很多人都在告诉你，大家都说做这件事儿不一定就是对的，但是呢，公司和人一样，哎，他要做这件事情，大家都在做。所以呢，我们今天所讲到的摩根也好，包括呢高盛也好哈，那大摩和他们的动作可能代表着一个金融市场的一个趋势。那么这个趋势呢，也是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市场的整体的波动，你都会得到一些借鉴吧。啊，就是从这个角度上可以去考虑哈。那另外呢，我们要看一下中国的这个情况。在最近今天哈，就17号嘛，中共这边呢，他们是一个月内第二次尝试放松对人民币的控制，这个呢就为人民币呢去兑换美元呢7.3啊这个关卡呢，恐怕是打开了这个大门。来自彭博社的报道呢，是说他们对10位分析师呢进行调查，中国在昨天通过美日中间价引导管理的货币贬值，人民币呢他们认为啊，这个分析师认为在本季度末会跌到1美元对7.3人民币。虽然呢现在的这个情况哈，就是低不到1%啊，和现在的这个兑换利率，但是呢很有可能啊，就是官方再去开闸了，因为中国央行面临着为人民币贬值寻找最佳速度的这么一个持久战。这样的话呢，人民币走软才能不再引发市场恐慌或者是资本外流的情况之下，有助于中国的经济。目前呢，投资者对中国经济增长信心不佳，他们抓住一切机会来抛售人民币，所以这项工作呢变得是越来越困难。所以中国的央行啊，连续3周保持人民币中间价基本持平之后呢，开始现在往下调哈，就是削弱了中间价的这个举措。3月下旬的时候，它曾经下调了这个管理中间价，当时就震惊了市场，但之后呢，又开始转回来支持人民币。所以呢，人民币的下跌可能它在调控，希望它能够比较缓慢的进行这种下跌。但无论怎么样，整体哈，就是还是预计呢，人民币将会走贬。在昨天的时候，中国方面已经是宣布他们不再是公布外资啊，就是在中国的这个流出流进的这个数据了。特别在这个港股哈，还有 A 股这边，它不再公布这个外资的流动啊等等这个数据，都是说为了稳定市场等等。他在进行一系列的金融的管控哈，还有这个数字的管控。刚才我提到了呢，就是美国的这个呼吁对钢和铝啊加这种税务哈，加提高这个税率。铝业哈，就是美国的铝业第一季度调整之后，每股 美国铝业的一家公司哈，每股亏8.1，分析师呢认为亏6.4，远超于预期这个市场。第一季度的销售额是26亿美元，分析师呢预计是25.5亿啊，好于预期。等等吧。美国铝业呢今天美股盘后涨了 0.3%， 涨幅随后扩大到将近 2%。美国铝业代号是 AA。这个是跟拜登的这个消息呢是密切相关的啊。中国那边是 做抗议，但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我们不论是从政治角度还是从经贸角度，今天包括欧盟方面也在说，欧盟商会驻中国的会长呢，他就在讲到，他说以目前呢欧洲和中国这样的一种方式政策走向的话，就好像正在进行火车对撞，那么未来呢一定会发生贸易大战啊，这是欧盟和中国之间。那这个呢，不管是欧盟在进行的调查，以及美国方面在最近所做的各种各方面的调查呢，都一致的指向中共方，中共呢是在各个领域方面呢全部都进行国家补贴。在整个的全国的全世界的家具市场当中哈，就是中国是世界工厂嘛，它的比例呢高达35%，服装类大于50%，家电呢大于50%，空调大于80%，还有现在的新三样能源呢，电动车电池还有太阳能光伏板这一类的呢，占整个全球市场的80%。现在他又跑到这个墨西哥要做电动车的工厂，年底就要落成了，落成了就会往美国卖。所以我们看到呢，特斯拉今天是大裁员，对吧？昨天宣布14%，今天呢包括谷歌今天也裁员哈。特斯拉的这个呢，今天一些二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就开始失业了，直接就被裁员了，他都没注意，上班的时候就告诉你没有，你进不去了，就直接把东西拿走，直接就给送出去了。所以美国的这裁员也挺讨厌的哈，经历过裁员都知道真讨厌。所以呢，这是连最先在全世界抢先降价的特斯拉，他现在都不得不去裁员了。那未来呢？中共呢，在这些领域当中，用国家补贴的方式，以一国对一个行业的倾销方式，他会全部把这些行业一个行业一个行业的给它打趴了。所以呢，美国的多个像这个绿色能源产业当中，全世界的整个市场份额99%都被中共控制着。拜登的这个绿色能源政策简直是给中共是大开了方便之门呐！你又怨得谁呢？特斯拉他们把自己的所有的电动车的技术都整到中国去了，你是快速的生长这么几年，可是你却把一个老虎给扶持起来了。这简直回过头来他会侵吞你的。当年雅虎不也是这样吗？Cisco 不也是这样吗？现在特斯拉和苹果啊，你们都是到那里边把洋虎真的是为患，还不光是对你这一个行业，你对其他的所有国家的同等这个行业呢，都会造成这种不公正的竞争啊。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些消息了。好的，那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来看一些个股的情况。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我是主持人高杰。那麦克斯呢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接下来呢就进行个股的分析。今天有几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像今天呢推动的道琼斯指数暴涨啊，带动大涨的暴涨了的这个美国联合航空公司 UAL， 它暴涨了17.45%，每股是48.74。那昨天呢它在盘后公布的财报，那今天呢我们看到呢是。真的是大涨哈，然后亏损呢也比较预期的小，同时呢盈利呢也比较强，也说明呢旅游的需求呢是非常的强劲哈，成为今天标准普尔500指数当中表现最好的股票。我们看一下它接着走势吧，今天它整个带动了美国航空集团都在上涨，全面超上涨了 6.6%， 西南航空也涨超了 2.6%。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UAL 接下来的走势。
UAL 48.74美元哦，我看它在一周内它是看涨的，它在当然它一个月内它也是看涨的，半年内它是看涨的，可是我们看一年内它整体来说它还没有走出跌势啊 ，OK， 然后 可是我们再看拉长时间看了5年，5年内它其实还是看跌的，所以它是短期看涨，长期它是看跌的。
另外一个呢是保险巨头旅行家哈 Traveler 代号 TRV 今天狂泻 7.43%， 他呢是宣布因为在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强风和冰雹的风暴造成他们的灾难损失从去年同期的5.35亿美元大幅上升到了7.12亿美元，所以呢大家就这股票肯定会狂泻呀。接下来这家股票 TRV
TRB 啊，是
Traveler，
Telo
Travel T like Tom R TRV
TRB 我这里是找TRB Travel 我这里找到是英国这里的，
没有
上市
杠
了。
S T like Tom TRV，
对，我这里找的是英国上市的57英镑了，它这里没有，美国的，然后看 PLC，是伦敦那里上市
纳斯达克上市的 TRV。
的，那是
Travelers
它。
Companies Inc. TRV 没找到
没找到，TRB 没找到。
？OK， TRV 现在每股是206.58块。
205，还是全名了，我直接打全名看看。
全名叫
Travel
做The Travelers Companies Inc. The Travelers Companies, yes.
Travis TRV，它是个是 V 是吗？哦
，V，
，AB，
对，
对对，205.58块，
yes.
它在一周内它是看跌的，1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我看1年内它是看涨的了，5年内它也是看涨的，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长期它是看涨的，只是在短期内它是看跌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DA 的 ADR，就 ASML 啊，那个 ASML，它今天崩了6.68%，每股现在852.04块。那这是
ADR，
对 ASML ASML，
OK，852.04块，
对。
哎，这我看的是欧元哦，这个一周内它是看跌的，1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1年内它是看涨的，5年以上也是看涨的，所以它也是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现在，它的下一个支撑点在哪里？
支撑点它是蛮远的，如果你讲支撑点的话，因为它的涨势是蛮强劲的。其实，它如果你看长期的涨势，它是短期内这样子回头看，它是回调的。
所以现在也应该是一个入场的好机会吗？
你看你短期内就不是啊，如果你是看短期内的话，它是如果你是短期投机的话。那如果长期投资的话，它还是可以入场的，就少量买入。
OK，我们再看一下特斯拉哈，特斯拉呢要求股东投票表决，Elon Musk 的薪酬，并且呢将他的那个注册地迁到德克萨斯的这个事宜哈，他们进行这个投票呢，特斯拉的股价今天跌了1.1%。
特斯拉1.1%，155.45块，然后一周内它是看跌的，一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内都是看跌的。可是如果我们看长期啊，5年以上它是看涨
特斯拉，NVIDIA 今天大跌了4%。
的。840.35块，一周内它是看跌的，1个月内它也是看跌的，半年一年内它是看涨的， 五年以上也是看涨，所以短期看跌，长期看涨。
好的，这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看的个股的情况哈。如果听众朋友们您自己想看哪只个股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的热线电话888-275-1628 送短信或者打电话进来。明天呢同样的时间哈，高杰呢会给大家一样去看每天的市场一些有意思的新闻，然后呢再请 Max 给大家呢做这种重点的分析。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到这儿了。 Max 谢谢您，明天同样的时间再见。
再见。